所拣选所宝贵。那么这个当然知道，你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结果神使它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我们的主实在是一块宝石，是个大的磐石。那从那个大的磐石就造出许多的磐石来，许多的小的石头来。所以呢，下面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所以我们这块石头呢是从那个大磐石里面造出来的，所以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为什么叫灵宫呢？就表示不是像当时的宫殿一样，不是像当时圣殿一样的是木头的，是灵宫，是属灵的。所以很清楚的，在彼得，虽然彼得是犹太人，他虽然懂得圣殿的种种物质的圣殿，他现在讲的不是物质的圣殿，是属灵的圣殿，讲的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个祭物也不是带着血的，你知道不是牛和羊，在这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是灵祭。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祭司了，而且我们来到圣殿。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我们做祭司，是不是像旧约一样牵牛牵羊来呢？没有，因为血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献上属灵的祭物。那属灵的祭物什么祭物？是没有血，当然没有血，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嘛。那什么祭物呢？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在希伯来书上面所讲的赞美为祭。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赞美，这就是我们所献上的祭物，这就是大卫所做的。你记得大卫是第一个把赞美当作祭献给神的。因为你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按道理来讲，如果要献血祭，要牵牛牵羊来，一定要到基边去，因为会幕在西边。但等到大卫把这个约柜接到西安来，那么那个时候他特别把约柜放在会帐篷里面，那么那个时候他设立一些人是个赞美的人，那这些人也献祭，不过献的是没有血的祭，所以明白吗？所以如果要献血的祭，还得要到祭奠，但是献赞美的祭呢，你看见在大卫那个时候在西安就可以献上了。所以我们是知道大卫就把他所献祭所赞美的话就写在诗篇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手里面有诗篇。那么这个就是为着我们今天做祭司，我们要献祭，我们所献的乃是感谢的祭，乃是赞美的祭，所以这是悦纳灵祭。所以一切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把彼得给我们看见都是属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的，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一定的。好，第九节，他在请大家注意听了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看见吗？很明显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他自己是个拣选的族，因为他犹太人，他当然是拣选的族，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是都是祭司，主的血买回来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献祭，对不对？然后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所成立的国度是什么呢？圣洁的国度，而且这些子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说你们是我们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今却蒙怜悯。所以我想再清楚地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保罗说的，一个是圣灵借助着两个人来解释了什么，解释了何西阿书。一面明明是以色列人的遭遇非我名，从此以后你看见，但是呢不要忘记，虽然神把他们飘到遥远的地方， 那为什么神一定要把他们漂流到远地方呢？其实神在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做，神对埃及没有这么做，神对叙利亚没有这么做，你看见吗？虽然他们这些国家都亡国，但是没有说整个国家被抛到遥远地，没有的，没有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要抛到遥远地方呢？因为非我名。那非我名，那么难道那段空就是空白的？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接上去了，就填空了，明白吗？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可以说神有两班的子民，有两个以色列，一个属地的以色列，一个属天的以色列。属天的以色列头是基督，教会是身体，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真的要看明白基督与教会，你真的对基督有认识的话，那么这就需要什么？需要以赛亚书，需要弥迦书，那么同时呢也需要何西亚书，还有阿摩斯书。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完完全全的认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回到何西亚书，好不好？那因为现在我们讲到以色列，讲的非我名我名，不要忘记，一面对以色列属地的百姓说非我名，但对属天的子民说是我的名，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神在末时对以色列要做的事，提早在今天恩典时就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经里面是讲到迁徙，但所有迁徙里面的祝福，今天我们都用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跟以色列关系什么呢？就是说将来凡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关于以色列将来千禧年所有的祝福，今天呢，在今天神就已经用在我们身上。本来是在末日他全家得救的时候要坐在他们身上，不是神我的名结果变成我的名，不蒙连续蒙连续，但是现在呢，不要忘记，就在他们弃绝我们主的时候，所有的祝福都用在基督上，这就是属天的子民跟属地的子民不一样的地方。好，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再来读何西阿书就不一样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里以色列不光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也指着属天的以色列。如果属地的以色列拜偶像的话，属天的以色列人也拜偶像，不过他们不是拜有形的偶像，他们拜无形的偶像，其那个实在说来比无形的有形的偶像还要可怕。因为有形的偶像你会说我拜了偶像，无形的偶像你没有感觉。所以讲的以法莲，他头发白了都不知道，他老了都不知道，他朽了都不知道，这就是以法莲悲哀的地方。还有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为什么呢？没有翻过来比，表示就一面烤熟，一面没有熟嘛。所以就证明说，今天我们的确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何西阿书，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讲到以法莲，其实就是讲到教会，讲到不知不觉教会就老化了。那既然讲头发斑白，所以当然你就看见圣经明明说皱纹等类的病。那为什么有皱纹？玷污是表示你被世界玷污了，那么今天皱纹就表示你老化了，因为人只要倾向，人只要跟随肉体，就是老亚当在里面，这个人当然越来越老一定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老化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呢，就是何西阿书。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明白何西阿书，一定要对照那首诗歌，就是你的灵曾否一见他过，那首诗歌，那个是欧文姊妹写的，那他实在认识圣经，所以整首的诗歌就是讲何西阿书。所以如果大家把何西阿书读过，再来看唱那首诗歌，你就知道说那里的偶像是指着今天我们的拜偶像说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吗？何西阿书等到神拯救他以后，第十四节， 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这个是以色列人说的，这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说的，但同时也是今天教会说的。今天教会应该说，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但愿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能摔碎众偶像，并且欢然加冠，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和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收集的含义，除非这个朝日已经在亡，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蜡烛吹灭的，除非太阳已经升起。所以不是偶像不可爱，乃是我们的主比偶像更可爱。那最记得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时候比那个谁呀、啊，亚伯拉罕家，亚伯拉罕本来就是拜偶像，他在偶像堆子里面过生活的。但是圣经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可以想象得到，弟兄姊妹，在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以前，他一定抱着一只蜡烛的光，那就是偶像所给他的安慰。他觉得在黑暗里面只要有一点的安慰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在偶像堆里面得安慰，你看见吗？为什么要算命？算命就是告诉我说啊，怎么做怎么做，叫我可以多活几年，这是安慰，这是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所有的光都是蜡烛的光。但是等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第一次亚伯拉罕才知道怎么替黑暗下定语，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他觉得蜡烛光是光啊。但如果你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现在你说这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偶像不可爱，偶像都是镀过金的，都是浸过蜜的，都叫人非常难超脱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那首诗歌我巴不得大家喜欢唱它，而且能够把里面的感觉唱出来。一面你来读整本的荷西亚书，另一面你能说我和偶像还有什么相干。所以讲到后面你看见吗？第四节，那么这个就讲到什么？就讲到最后和以法莲终于得了复兴了。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那弟兄姊妹，这个难道是指的将来吗？不是的，是今天来说的。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以色列，我们是属天的以色列，今天我们就要悔改，今天只要让主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他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应该是教会的情形才是今天的情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对于属地的以色列来讲就是末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全以色列全家才得救，但在以色列复兴之前，神已经把本来用在他们身上的用在我们的身上，提早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所得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这段圣经呢，你会觉得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明白吗？所以第七节，曾住在他印下的必恢恢，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你想看，这里讲到葡萄，讲到五谷，这里讲到香气。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关呢？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是因为太阳已经兴起，所以蜡烛光就变得黑暗。就是因为这个太阳这个暖风已经吹起来了，所以你当然要把寒意要收起来的。所以只有一天，当我们真的看见主的爱，你看这些偶像都会化成乌有，所以完全在他美丽的喷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耶和华回答说，我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你儿，他是青翠的松树，意思就是他从来没有老化过，从来在他身上没有翻过饼，没有。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